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西番雅书》一章一到三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就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四到八节的内容。读完了《西番雅书》一章一到三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先知西番雅讲预言是在什么时候的呢？西番雅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年代做先知的。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的记载，约西亚跟随神，在他执政期间，在圣殿里面发现了神的律法书，读完之后他就发起一次重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西番雅向人发出警告，要人离开自己的罪，否则审判就会来临。先知的工作是加快了这一次复兴运动的步伐的。虽然这一次大复兴令全国回转归向神，可惜只是持续了很短时间，因为偶像并没有彻底铲除。约西亚死了之后十二年，犹大就被巴比伦占领了，一部分人被俘虏了去巴比伦。或者还有人不禁会问，言必信，行必果，我相信神是这样的神吗？犹大人纵使受到神最权威的明确警告，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没有听从。他们一系呢，是因为怀疑神的先知，所以就不相信那些信息来自神啦。一系呢，他们是因为怀疑神，因此就不相信神会言出必行。如果拒绝看圣经和听神的说话，那我们就会好像犹大人一样变得短视，亦都必定会同样受到惩罚的。希西家是西番雅的四代祖先，曾经是犹大王国的第十三代国王，是历代君王当中呢最伟大的其中一位。他的名字是具有耶和华使我刚强的意思，而他的所作所为呢完全合乎他的名字。希西家断然改革了先王阿哈斯时代那种毫无秩序的宗教体制和政治体制。神话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句说话讲得很重。神是说我要施行审判，我要刮尽大地，土地呢会好像被机器刮过一样，亦好像呢洗干净的碗碟一样，我就是要这样审判他们。我们进一步来看回这个预言，就知道当中讲的审判不单止对以色列地，亦是世界性的灾难来的。启示录证实了这些是指向大灾难时期所讲的， 到那阵时，审判会临到全地，全地都要受神的审判。这些是会发生在神建立千禧年国度更新世界之前的。神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意思就是所有的生物都包括在审判之下。当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加利利海附近兴建一座动物园，想尽力将圣经时代的动物聚集一起带入动物园。但是呢，就当以色列人口增加的时候，某些动物亦因此绝种消失。神说，当他审判那个地的时候，生物是会绝种的，到那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绝迹，这样是非常之严厉的审判。西班牙在一章一到三节论到人类的罪孽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现象。亚当犯罪导致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挪亚洪水令全地毁灭。而这段经文就暗示人类和生态系统是一个共同的命运体来的。因此呢，过度地机械化、产业化是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这种就是扰乱了神创造秩序的一种犯罪行为来的。西班牙书一章四节经文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伸手是神行神迹或者施行审判时候的一种举动。出埃及记三章二十节记载，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节又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话，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歧视、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可畏的事，将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亦都话，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巴力是象征富庶的迦南之神，主管农耕家畜，带来更多生产。所剩下的巴力，这句意思是说，虽然希西家和约西亚王推动了全国性的烧毁偶像运动，但依然残留着巴力偶像和他的崇拜者。基马林意思是指穿上黑衣服，就是指那些受到王命主导偶像崇拜的祭司。列王纪下二十三章五节说，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何西亚书十章五节亦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白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神说，我必定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在这里神讲得很清楚，犹大和耶路撒冷会被拣出来接受审判。神亦都指出，他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由此可见，拜偶像就是神要审判的主要原因。先知哈巴谷他提到有五个灾祸，神要让五个灾祸临到百姓，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罪。拜偶像就是第五个灾祸，亦是最后一个灾祸。而西番雅书呢，就缩小了范围，专门指拜偶像、假宗教的罪。从士师记开始，圣经教导了政府管理的观念。国家衰败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宗教上的离教背道，百姓离弃了永活的独一真神。 第二个阶段就是那个国家的道德沦丧。至于第三个堕落的阶段是政治的混乱。这一度的严厉谴责是对所有国家发出的。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曾经讲过，有五个原因造成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堕落，分别是：第一，家庭尊严和圣洁败坏，家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来的；第二，货重税，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他们将纳税的钱花费了在一些免费的食物和圆形竞技场上面；第三，追求享乐，他们的运动一年比一年更加刺激，更加野蛮，亦更不人道；第四，建立强大的军事装备，却是不知道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在国家的内部责任感的衰退；第五，衰败的宗教，空有形式，却失去了生命力和引导力。西班牙的信息应验了人类政府的圣经原则，甚至好像用手指按了在南国犹大的最痛的地方，就是他们拜偶像的恶行。西班牙看在眼里，百姓是一渐堕落，所以审判就快要来了。拜偶像是每个大国偏离正路的开始，当一个国家远离永活的独一真神，或者放弃了作为宗教基础的重要道德规范的时候，当中的国民就会沦落去拜偶像，而最后就会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进而带来政治上的混乱。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班牙在这里提及几种偶像的崇拜，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这句说话告诉我们，第一种偶像崇拜就是拜巴力。这种崇拜是由耶洗别引入北方王国的。耶洗别的父亲是西顿人的大祭司，而在南国犹大，当马拿西作王的时候，百姓亦普遍地去拜巴力，以及重建起巴力的祭坛。这就说明了，当我们同时研读圣经的先知书和历史书，这样的安排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藉着对照来到去研习，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事件的关系。例如读列王纪下第二十一章以及历代志下第三十三章有关于马拿西作王的历史背景，这样是对我们很有帮助。没有一个王好像马拿西那么败坏，那么远离神，他重新引进拜巴力的习俗，这样是很不道德的敬拜形式。而除了拜巴力之外，百姓仲拜阿斯他禄，将这个女性的偶像当作神，那你就知道呢是有几咁不道德。因此是影响了国家的存亡。拜巴力其实就是拜大自然，这种敬拜方式非常原始。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好王，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拜巴力的偶像崇拜。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这句当中的基马林意思是黑色的祭司，是因为他们穿上黑色的衣服。而我们见到那些拜撒旦的人往往都是穿黑衫，喜欢穿黑衣服是从拜偶像的祭司所开始。他们当时穿黑色的袍，西班牙说这些祭司会被审判。西班牙书一章五节经文说，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 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嘅呢一类天象崇拜，亦系根深蒂固嘅偶像崇拜之一，同人类历史咧系同步发展嘅。据讲喺马拿西王嘅时代咧，呢啲嘅敬拜特别盛行。天体崇拜者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是在房顶那里筑起祭坛烧香献祭物，而这种习俗似乎源于亚述王的马勒堪，又称为米勒公或者是摩洛，是亚扪人的神，具有他们的王的意思。以色列马勒堪崇拜呢，是始于所罗门王为后宫建造丘坛的日子，后来约西亚王兴起的宗教改革亦除去了这种幽坛。拜偶像在这片土地上已经非常普遍，于是西班牙讲到拜偶像的第二种形式。其实这种罪更加狡猾，更加危险。当时人的屋顶是平的，到今日都是这样的形式。屋顶是家人在傍晚相聚的地方，过去神给了他们一条律法，要他们在屋顶的四周围上栏杆，以防止有人由屋顶上面跌下来。西班牙说，房顶成为了拜偶像的地方，由此可见那时拜偶像几咁严重。他们竟然将偶像搬回来屋企。这种现象就显示每个家庭都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神庙，他们在自己的庙那里拜偶像，拜偶像的恶习已经进入到家中。敬拜天上万象的所指的是拜太阳、月亮、星星。当时的百姓呢，拜那些受造之物，而不去敬拜造物的主，他们拜被造的东西，不拜创造的主。这个、就是他们拜偶像的第二种形式。在所有拜偶像的形式当中呢，最坏的、最复杂的、最狡猾的，就是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马勒堪就是偶像摩洛的别称，摩洛是亚扪人所拜的偶像。他们在拜摩洛的时候呢，会献上自己的子女为祭。而最狡猾的就是他们还口口声声说敬拜永活的真神，他们去庙那里却说是认识耶和华、相信神的，而他们同时亦拜摩洛，是两种都拜。今日都是一样，很多教会其实不是基督教的教会，因为真正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根基的。初期教会的人聚在一起，是敬拜神、爱慕神、认识神，以神为中心去建立团契生活，而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家呢，好多教会根本是没有提基督，就算提及基督都是用一种贬低的态度。他们会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是神，他们根本不敬拜神，不过又要挂上神的名号。他们会提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说耶稣是个大好人，甚至称他是万世巨星，不过就否定圣经所记载所教导的基督徒应该信靠主耶稣基督。今日的基督教已经被篡改了，这一种狡猾的拜偶像方式在当时的犹大亦相当流行。百姓他们谨守仪式，会去圣殿守安息日，但是其他时间呢，却是在拜摩洛。摩洛是属肉体，他们去拜属肉体的偶像，这样是相当严重的不道德的行为。今日很多人去教会，不过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否认基督教的信仰，做不道德的事，他们的行为违背圣经的教导。当时的犹大人和我们现代人呢，都是一样那么诡诈。很多人以为，如果有一座的教堂里面有风琴，有结婚典礼专用的地毡通道，前面有讲坛，又有诗班专用的席位，只要这些都齐备，那这个就是教会咯。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不是教会，其实是蒙蔽人的。他们自称在服侍永活的独一真神，却是热衷于去拜摩洛。 这样的犹大国是无可救药的了。西番雅书一章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百姓，是完全背离了神。这里提到两种人，背道的人和未曾得救的人。继偶像崇拜之后，先知西番雅在这里宣告了对背教者和无神论者的审判。西番雅书一章七节经文记载，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这句的意思就是你要在永活的神面前安静，安静，不要说话，不要抗争。事实上我们都缺少了对神那种敬畏的心。有人以为主耶稣就好像个江湖大佬，神是高高在上的，而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呢就好像他的手足一样。这样的想法绝对错误。我要重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都应该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神，他是伟大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至于我们呢，我们是微不足道的被造之物。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这个就是西番雅书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而这里呢是指审判。如果从神的计划来看呢，这里就是说大灾难时期，是大灾难时期开始的日子。现在是恩典的日子，当教会被提，耶和华的日子就开始了，然后神就要施行审判。那一日还未来到，在那个时间之前是会有一段时期好似耶和华的日子的。尼布甲尼撒最后来摧毁耶路撒冷，将这座城烧毁，将地刨尽，令它成为废墟。如果你去到那里，你会见到树木真的不多。虽然以色列已经在那里种了很多树，但现在去那里旅游的人呢，依然只会见到荒芜的山丘。而那些山丘曾经布满葡萄园，是流奶与蜜之地。不过今日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依然能够见到过去敌人践踏过的痕迹。巴比伦人在尼布甲尼撒带领之下攻打这座城，后来呢是马代波斯人，然后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最后来到的是罗马人。这些敌人一个跟着一个来攻打那个地方，因此呢那里已经剩下的是很少很少的树木。神过去也讲得很清楚，神是讲得出做得到的，敌人游论过的痕迹依然在那里。而对当地人来说，那个审判就好像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这个预言呢其实还未曾应验的。西番雅清楚指出，耶和华的日子还未曾来到，是要等到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才会临到。西番雅他用讽刺的语气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客人是会成为祭物的，祭物就是要面对的审判。西番雅将耶和华日子的临到描写成为一次献祭，犹大国就是祭物，神所请的客人是将要征服犹大的那些异教国家。请来吃祭物的人要先洁净自己，所以需要分别为圣。西番雅书一章八节经文说，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 根据列王纪下第24-25章记载，这里是指西底家王已经离弃神了。他是末代的皇帝，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被杀，他自己眼睛被挖出，这样绝对是很严厉的审判。不过神呢，一早就已经警告过了。对于百姓来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